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对迦南地有这个主控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迦南地的比较偏远的地方呢，他们还有一些地方呢没有攻打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他们的任务呢并没有完全的完成。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呢，仍然居住着一些不同种族的人。那么这些不同种族的人啊，也是神要他们赶逐的这些的民族啊。但是呢，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哦，所以看来在约书亚的有生之年，他是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将所有的迦南地的地方都攻占下来。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吩咐他啊，在他啊有生之年呢，能够把这个迦南地呢分配给以色列人，然后等到他们啊以后各个支派呢再一一的去攻取这些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从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一章的经文呢，那么主要都是谈到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分配迦南地，好，然后哪些支派分配到哪些的地方，就是记载这些的经文。那么如果你去读呢，可能会觉得这一段呢比较华伟，因为这里好像一长串的这个房地产的分配表，所以除非这些地产是你的，不然你读起来可能会觉得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就比较不会啊觉得有兴趣。谁会在意他们分到哪一块土地？你会不会？我自己也不会觉得啊，他们分到哪一块土地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本来呢是打算啊用一次呢就把十三章到二十一章讲完了，但是后来越读呢越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在那里，所以呢这一段不只是对以色列人他们很重要，因为这个就好像他们 的地产的契约一样，是给他们有合法的居住还有合法的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其实呢里面还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对他们其实相当重要的，因为在更早之前他们是在埃及为奴，然后后来在旷野流浪，就像啊 homeless 一样，就好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但是他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哦，有属于他们的自己的土地，他们可以啊建立家园啊，可以啊得到这块土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哦，啊，去建造这个家园。那么我想这个是人人都想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也是想要啊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房子，啊，去建立一个家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这个属灵的教训，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只看十三章跟十四章，啊，不是要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那么在这里因为有讲到很多有关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名，所以我有复印了一张 地图啊，两面都有，啊，那么大家如果配合着这个地图来看呢，就会比较有概念，不然念了很多地名，啊，你可能还是不知道到底在哪个地方，啊，哪个方向。所以呢这个地图请大家要保留，啊，因为我们以后还是会再看到，啊，还是会再看到。那么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赫河 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图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佛，直到 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年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为业。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约书亚开始将迦南地分给九个半支派的人。那么这是约书亚的任务，约书亚的任务不只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也要带领他们攻取迦南地，还要带领他们分配这个迦南地这块地方，这样才算是把他的工作完成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其实是他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要分配这个迦南地。那么在这里分配迦南地这件事情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里提到他们在当时呢仍然有未得之地，就是还有一些地方是他们还没有攻打下来的地方。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就要他们来分配土地。这就像你今天好像还没有拿到的土地，然后你就准备要去分了。那么这要怎么分呢？这个还没有拿到就要分呢，当然就是凭信心去分。有些人可能会分到那个还没有拿到的土地，所以以后他们还要凭信心去把它攻打下来。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十三章二到六节的上半节，基本上就是描述他们还没有得到的那一块土地。所以如果你去看那张地图，你可以看见在迦南地的南部地方，靠近地中海那里还有一块地，那块地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一块是属于非利士人，就是我刚刚念的加萨人、亚什图人、亚什基伦、加特跟以格伦，就是靠近地中海那块，那块呢还没有被攻打下来。如果你在往上看呢，在那个地图的最上面，迦南地的北部那里也有一大块的地方还没有攻打下来，那一块呢是属于西顿人、亚摩利人跟加巴勒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面一大块，还有靠海的那边还有一块这两块主要的地方还没有攻取下来。那么这些都是要等到他们分配土地以后呢，才会按照他们所得的地方再去攻打下来。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到底这一段经文给予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虽然约书亚他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之前呢有辉煌的这个战绩，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他虽然那么厉害，但是到这时候他已经年纪老迈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生的有限，不管一个人他多么的有才干，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神所托付给予我们的事情呢，我们未必能够在有生之年可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光，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呢，能够靠着主去打这个美好的仗，这样呢才能够不会有辱神的使命，那么也可以得到神美好的赐福，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呢，虽然有未得之地，但是呢他们已经要分地了，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分地呢？因为呢这是神的应许，神既然是应许给他们呢，那么就是可以兑现的。那么这时候呢他们只能凭着信心来领受。那么同样的，今天 神也是给予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应许啊，我们也是要凭着信心来领受。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呢，是不是神没有应许，是我们没有凭着信心来领受啊。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也是要自己也是需要付出努力去支取神的应许。所以他们当他们领受了这个土地之后呢，他们也是要去把它攻打下来，他们才能够承受那个地方为业的。好，所以这个是从这段经文啊给予我们的一些的属灵的看见。那么在这里怎么只有提到九个半支派呢？我相信许多人啊已经知道这个原因了，就是另外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呢，早在摩西的时候呢，就已经向摩西要了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方。那么我们都知道约旦河东这块地方原本不是神所要给予他们的地方，如果你去看摩西五经，你就会看见神给他们的地方是有明确 都记录下来的，神要给他们的地方是在哪里。但是约旦河东这块地方呢，原本不是神所要给他们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向摩西请求要这块地方，所以呢摩西就给他们这块地方。那么在这里约书亚呢，就把这九个半支派分地的事情跟这两个半支派分地的事情就分开来谈。所以接下来在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这里就记载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得地为业的大概的范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十三章的第八节，马拉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得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和在西十本作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又有基列地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门全山巴山全地，直到沙加，又有巴山王二的全国，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作王。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能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有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那么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就是记载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所承受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大概的景况。那么比较详细的情况呢，则是接下来十三章从十五节到三十三节里面会更详细的记载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这个流便支派所分配到的土地，是记载在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十五节，摩西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境界是在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西十本并属西十本平原的各城，底本、巴莫巴利、伯巴利棉、亚杂、基底莫、米法亚、基列亭、西比马、谷中山的系列、哈沙峡、伯皮尔、皮斯加山坡、伯耶西莫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十本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 族长以卫、利金、苏尔、富尔、利巴吉杀了，这都是住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 流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流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这段经文的描述如果你这样看可能还是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如果你看那张地图，你看那个约旦河东那一块地方，南部的那一块地方呢就是流便，约旦河东南部的那一块地方就是流便这个支派所在的地方。那么在24节到28节则是记载加德支派所的地方，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从西斯本到 亚摩米斯巴和比多宁，又从马哈涅到底壁的境界，并谷中的伯亚兰、伯林拉、苏哥、沙芬，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那么这一段就是加德支派的地业，主要是在约旦河东这个山谷的那一块地区，也就是在流便上面，它是介于流便跟马拿西这两个支派之间的地方。所以我就是说，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地名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些是我们的地这个数起来的心情就会不一样。那么接下来29到31节的经文记载，这个是马拿西半支派的这个所得的地方。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二的全国，并在巴山雅尔的一切城邑，共60个，基列的一半，并雅斯他路、以德来，就是属巴山王二的二城，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马拿西他们所得的产业是在巴山跟基列北部的这一带的地方。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也好几次提到这个巴山这个地方是一块很好的什么地畜牧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为什么当初这个流便他们这几个支派呢会看中这个地方，因为流便跟加德支派呢他们有很多的牲畜，所以呢他们一看到这个地方呢是牧放可牧放的地方，牲畜的地方，很好的一块土地的，所以呢他们才会跟这个摩西来要的，他们不是随便要这一块土地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迦南那块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还没有进去，他们只是在外面先看到这一块地觉得很不错，所以他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了。那么我们实在可以看见他们其实所做的这个决定呢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而且呢他们这样做呢也表示呢其实是他们对神的一种不信任不信心对神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他们这样做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得到神最好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选的地方虽然好像在人看起来是很好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对他们很好，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牲畜要牧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他们是放弃最好的，他们选择一个次好的，那么这个就是不智之举。这个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事情从圣经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他们所处的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方呢是什么样的一块地方呢？ 它没有一个 很好的天然的屏障。OK， 你看，如果他们过了约旦河，有一个约旦河可以让他们跟周围的人隔起来 ，right？ 但是他们在约旦河东没有一个很好的天然的屏障，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很容易受到其他周围的外邦人的影响，因为要进出太容易了，所以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也是最早被掳的支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呢，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掳的支派，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不要神所给予我们的福分，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落到这两个支派的光景里面一样啊，不但容易被仇敌给掳去，而且呢，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福气。所以呢，我们千万呢不要自己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不以神为中心他们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不以神为中心，就是做一个边缘化的基督徒，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跟神的应许有关。就在旁边，就在那个应许地的旁边，接着但是就是不进去没有进入到这个应许地呢，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兑现神所要给予他们的这个福气。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进入到神的应许，没有凭着信心去接受领受这个神的应许，然后去支取神的应许，那么也同样没有办法来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福分最后32、33节记载说，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13章的一个结语，那么第33节跟之前的14节还有这个14章的3到4节都是谈到利未人他们并没有被列入12个支派里面，那么原本利未人是不是12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呢？是的，在雅各的时候他所生的12个儿子里面，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利未，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为什么利未人不能像其他的支派来承受这个迦南地为业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原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里讲到是因为利未人是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他们的产业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产业不是这个是以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他们的产业，但是在这里虽然说是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产业，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地方他们就变成好像是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你去往下再读第14章就会看见，其实他们有得到一些诚意跟诚意的郊野作为他们居住牧放这个牲畜还有安置财物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只不过他们得的土地没有那么大因为呢他们要专职的来侍奉神，他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土地呢去做那个耕种或者是畜牧这些的用途，他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土地，他们只需要有土地可以住，有土地可以放他们牲畜，有土地可以放他们的财产，就这样了那么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他们并没有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14章是在14章3到4节里面有讲到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见因为约瑟的子孙变成两个支派，一个是马拿西支派，一个是以法莲支派，那么这个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看见 雅各在为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两个支派呢是兴起来，所以呢如果以色列要维持十二个支派的话，那么势必有一个支派呢是不能列入十二个支派的里面的。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以色列是要就是维持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要用十二个支派来分配这个土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所以有一个支派就不能跟其他支派一样的来分配土地，所以呢利未呢就不在这个分配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名单里面哈。那么这也是其中另外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那么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呢，虽然利未人他们是以神为他们的产业，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他们还是有一些居住的地方。另外呢他们所要用的东西也不是说自然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神就供应他们。我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专职的来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以其他的事业为生，所以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也定规百姓要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呢来献给神。那么献给神的十分之一呢就是归给利未人做他们的产业这是神所定规的。那么我们看见利未人再将十分之一呢再献给祭司，所以祭司是靠也是靠利未人所献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以此为生的。所以但是呢他们之所以得到百姓所献的十分之一呢，也不是他们不劳而获，因为即使他们是在会幕当中呢在那里操劳警醒看守，并且呢负责这个会幕的一切的职责，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在会幕当中劳力所得的。虽然说今天的信徒呢人人都是祭司都可以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定规呢也同样的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也看见还是有全职来侍奉神的人，那么因为这些人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业来养生，所以保罗也提到这些人是靠福音养生的人所以一般代职的人也应当要奉献把这些奉献给神的这些的财物呢用这些财物来支持全职来侍奉神的人。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给予我们的教导。那么这个第十三章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五节的经文。第一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年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人，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么从这段经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分配土地的呢？年究就是大概就像是抽签，或者是就是类似抽签这种方式，就是这种也有可能是那种巫灵跟除名 OK。 那么这种方式我相信可能对人来说是比较公平的方式那么也比较不会引起冲突，因为还有还没有得到的地方，谁要分到那个还没有 得到的地方，我想没有人会想要分还没有得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说啊，用抽签呢还是会比较公平哈。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我们相信神也会做一个最合适的安排啊。虽然话是这么说呢，但是这并不是说今天我们教会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抽签啊，要选同工的时候我们就抽签，看谁中签就要来服侍哈啊，不是用这种方式。另外分配工作也不是我们把教会工作全部放，然后把名字也全部，然后抽签看谁抽到哈。那么其实呢，在这里他们已经进入那个应许地，而且他们所要得到的都是应许地，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抽呢，其实都是好的，因为都是神给他们的。OK， 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呢，是他们有没有照神的心意而行，啊，有没有照神的心意去承受这块土地为业，这个才是他们能不能够蒙福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他们抽到哪一块土地。其实哪一块土地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遵循神的话语，只要他们专心的跟随神，那么他们在这一块任何一块土地上都是可以领受到神给他们的祝福的。那么另外这里我们也刚刚已经谈过了，就是利未人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其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不太公平，我觉得他们好像损失比较大，土地比较小，那可能收入可能也比较少。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他们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产业，那么其实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分呢，一点也没有比其他十二个支派所得到的福分还要少哈。所以这个是关于利未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16-15节的经文。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来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洗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加勒是第一个要来请求分地为业给他的人。好，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什么要先来求约书亚给他土地呢？是因为他贪心吗？是因为他喜欢争先吗？还是因为他想要比较好的土地呢？在这里我们看起来应该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他要先来求要给他这个土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先来求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渴慕， 他渴慕神的应许，他等不及要来承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我们是否能够啊快一点的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这个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今天如果我们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应许。今天如果我们是一种慢慢来的态度呢，那么就不能先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在这里加勒他先来求啊，这个要承受啊，这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先得到神所给他们应许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加勒之所以能够先得到，除了是因为他先主动请求，他有这种渴慕的心之外呢，另外呢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专心跟从神。我们可以看见呢，当初呢摩西派他做探子，他做探子的时候是几岁？40岁。 OK， 12个探子里面去探了回来，有10个反对的时候，那么谁先站出来？就是加勒。加勒他重排众人的这些反对的意见，他相信神的应许，他面对众人的压力底下，他仍然站出来，他专心的跟从神，他相信神应许给他们迦南地，那么他们就可以啊承受迦南地为业。但是呢因为众人的不信呢，就连累他，让他也在这个旷野里面啊漂流了大半辈子的时间。但是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因此就失去信心，他就埋怨，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要跟他们一样在旷野啊这个这么久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看见加勒他仍然专心的跟从神，虽然不是他的错造成的，但是他仍然专心的跟从神，一直到进迦南地啊，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他仍然是专心的跟从神。到现在85岁了，他仍然是专心的跟从神。那么这就是他能够承受啊神的应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像他这样啊一位专心跟从神的人，那么他所提出的这个请求呢，其实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请求。我们可以想象看，如果以一般人啊的想法来说呢，就凭他跟约书亚的关系，就凭他的这个他的资格，他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资格呢，他来到约书亚的面前，他要请求承受这个产业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可以要求说约书亚给他一块比较好的地方哦，让他可以安享晚年嘛，因为他已经年长了嘛，不需要再去征战了哦，他可以请求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里加勒呢，他并没有因为他年长了他就选择不用征战的地方，或者他就挑一个比较容易征战的一个地方。相反的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所挑选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难攻取的一个地方。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人的地方呢？是亚纳族人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的人又是亚纳族当中什么人的地方，最尊大的人的地方。那么其实这些人呢，这些亚纳族人呢，就是当初摩西所派的探子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人的地方，他们所惧怕的就是这些人。但是在这里呢，加勒呢，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啊当初45年前应许他们可以啊打败他们，可以承受那地为业。所以45年之后呢，加勒还是同样的相信神能够让他们把那个地方的人打败，所以可以征服这些啊亚纳族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他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并不是说他觉得他老当益壮，哦，他自己啊，很有信心，或者是他需要一个比较挑战性比较高的啊一个任务，都不是，是因为他相信神在45年前给他的应许呢，在45年之后也同样的可以应验，所以他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是不是抽签也刚好抽到这里？
没有，这是他先来求的，所以这个有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谈到他抽签的事情。所以那个抽签的事情可能是在他之后，我想。但是抽签呢，的确是犹大抽到那一整块 ，OK， 所以他要那一整块里面的一小块，他选那一块。就是说，如果从抽签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他们的支派抽到那一大块，但是那个亚纳族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是加勒是属于犹大族。
Yeah， 对。
犹大族人。
Yeah。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大族的那一块是包含那里的。OK。它是犹大族那里面的一小块地方，对对，他需要成，他去，所以不是他抽到，但是他们那一组抽到那一大块，但是那一大块其实有些已经拿下来了，只有啊靠近海那一块还没有拿下来，所以我相信他要的是还没有拿下。Yeah， 他抽可能只是哪一个支派，然后哪一个支派你在
希伯伦是靠近约翰那边，就是你说的靠近海是靠近地中海还是靠近约翰？
靠近地中海。
他
是在沿海旁边，哦，你是说靠近沿海？
靠近内陆了。
希伯伦之地是靠近沿海，那这个我就要再去看看了。对呀。
哦。差不多一个。
对呀。
没关系，两个很小。
因为他们要分给他的地，可能也不能，也不是太大。但是亚纳族人可能他的分配，他不只是在沿海了，呀、因为他是说亚纳族人里面最尊大的，所以可能最尊大的是住在希伯伦这块地方的，呀。OK， 有没有人可以？好，那我哦，我讲的时间都忘，已经4:05了。OK， 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就。我们分组讨论哈。